然而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生、行动和财产，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。创造这种自由和平等的人们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工作之一。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，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，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，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，即一个人只有在他以完全自由的意志去行动时，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，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，乃是道德上的义务。但是这同迄今为止的订立婚约的实践怎么能协调起来呢？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解，婚姻是一种契约，是一种法律行为，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，因为它就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问题做出规定。虽然这种契约那时在形式上是自愿缔结的，没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，不过人人都非常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，实际上是谁在订立婚约。然而在缔结别的契约时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，那么在订立婚约时为什么不要求这种自由呢？难道两个将要被撮合的年轻人没有权利自由地支配他们自己、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？难道性爱不是由于歧视而成为时髦？与歧视的通奸之爱相比，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的正确的资产阶级形式吗？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，那么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，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吗？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、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？既然自由的、个人审定的权利已经无理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领域，他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肉体、灵魂、财产、幸福和不幸这种无法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？这些问题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正在松弛、一切因袭的观念正在动摇的时候是必然要提出来的。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10倍，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，而是整个地球了。他们正忙着去占据其余的7个4分之1。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，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样崩溃了。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，都展开了无比广大的视野。